觉得呢，这恐怕是蔡英文的一厢情愿。这个印度跟台湾之间的这个经贸的互补性，我也没有觉得是很强，它也没有太大的互补性。
嗯，怎么说呢？
另一个呢，这个印度人呢，印度人的现在来说，他出去旅游，本来就不多。第二个呢，印度人出去旅游，他更多的他是选择了欧洲或者周边的国家。他有一个数据呢，现在印度到台湾旅游的人数呢，是几乎是在台湾的这个统计国家旅游局统计数据呢很难反映出来，就证明是很小的一部分。这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印度的现在的消费水平，对于台湾的特别是农作物这个的需求，它是不高的。因为印度来说，它现在呢整个呢经济条件，说实在的，还是达不到呢对台湾的很多东西的很多出口的东西的需求。特别是台湾现在呢，因为它最大一部分呢对大陆的出口还是呢农作物这一块，就是像呢这个水果啊等等啊这些农作物，这些不是呢印度所需要的。它可能呢跟印度呢合作，有可能最多呢就是一些高科技这方面的合作，其他呢我没有觉得有很大的空间。
您指的高科技方面呢，是指这个台湾经济我们都知道非常传统的，也还是比较领先的，像电子科技方面，还是说其他的呢？
那应该是电子这方面呢，有可能跟印度呢这方面有一些互补。因为呢是印度呢现在呢人工这方面呢还是有点优势，因为现在呢很多呢国家呢都采用了印度的劳工，还有呢这个菲律宾的劳工。但是呢这一块我觉得的量也不会很大，而且更重要的，现在呢整个世界的大经济环境的不好的情况下，之前贸易呢其实更多是干性的贸易，就是实实在在的这需求贸易，没有的其他方面的增长点，不比呢经济大环境经济好的情况下，这现在呢跟印度的这一块，现在我
所以在您来说是不大看好的。
对，不大看好。
那么目前呢中国经济呢也出现了这个下行，而经济结构的转型呢也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些疑问，两岸之间的这个经济发展空间在什么地方呢？
我觉得呢他们的空间，第一个呢这个旅游业，第一个呢这个台湾的制造业，这两块呢跟大陆的合作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因为呢台湾的制造业，台湾的产品目前来说在大陆还是比较受欢迎的。特别呢大陆跟这个日本呢现在的关系呢紧张以后呢，对于的很多呢这个产品，对于这台湾的需求反而是比较大。因为呢这个台湾的制造业跟日本的制造业，它有很多近似甚至很多相似的地方，这一块的空间其实呢还是蛮大的。
最近有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出现，就是大陆的网民翻墙到了蔡英文的 Facebook 上，和台湾的网民进行了对话辩论。那么这个事件也引发了不少媒体的关注和一些评论员的评论。有的人就说呢，看两岸网民的这个事件当中的言论，他们是在各说各的。在这个未来来说啊，大陆和台湾之间从经济合作的角度方面来讲，文化促进的角度来讲，存在着哪些挑战呢？
这篇文章呢首先我还没看过，这个我相信这个存在的这个情况的了解，特别是年轻一代对大陆的国情的了解，还有对历史的认同，这方面我是相信是存在的。但是呢这我觉得呢还不是呢根本上的原因。根本上的原因还是呢一个政党执政的理念的问题。比如呢这一次呢台湾的选举很明显的就是像呢时代力量党呢注意手投足之后太阳花运动组成的一个新政党，在这次呢选举里面呢获得呢大胜，立法院的第三大政党。这些政党的崛起很明显的就是一批呢对于大陆呢缺乏认同的，反胡梦的，只要希望台湾独立的，也就是所谓说的天然独的这批真的上来，它就是一种呢缺乏呢相互的了解的一个明显的特征。但是呢这个假设呢没有台湾的当年的这个李登辉时代 到了这个陈水扁执政期间，这个教改了教科书，这个强调台湾历史，不谈大去中国化的历史，没有呢他这些呢改变，我相信呢这批人也不至于呢就对大陆的概念这么模糊，还有缺乏这些了解。第一个，第二个呢，假设信这一次呢，假设呢是国民党在台湾选举上占优势，支持率呢是高于民进党的话，也不至于呢这个时代力量党他呢能够拿到这么多席位。这方面的关系我觉得呢是有很多方面的。现在呢蔡英文，我其实最近啊观察到他蔡英文呢，他呢不断的在调整这个对大陆的一些政策的表述，有点呢忽左忽右，我感觉到他应该是在很矛盾的情况下，对于他来说应该也是一个呢重大的考验，他又要把他的路线一步一步的往中间调，但是调他调得过多又失去了他们台湾有一批支持台独的人对他的支持，所以对于他来说一直是很矛盾很痛苦一件事。所以呢他在呢这个整个的政策的，我看到他的两岸关系也好，经济表述也好，其实一直是很不清晰的。